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再来学习小先知书中间的哈巴谷书。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天真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搅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奴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一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先知哈巴谷当他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神不但向他启示，告诉他说，人间有两条路，有一条路叫做信神的路，就成为义人；有一条路是不信神的路，就是加勒底人所代表的。然后神继续的向他启示，告诉他说，神对着人间有哪些的审判。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是说到神对着人类贪心或者是贪欲的审判，然后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就说到神对着人类的狂傲的审判。那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读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到一个人不信神，在他的生命中就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狂傲，一个就是贪婪，而且是贪而无厌。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这个他就是指加勒底人，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天真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他这里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这一些被加勒底人所欺负、被他所聚集、被他所征服的这些国家的百姓，他们有一天要开始来唱诗歌，他们有一天要开始在那里欢喜快乐的要来讽刺，要来讥笑加勒底人。那么在这里这一段圣经里面总共有五次讲到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圣经里面 有一些地方讲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所有讲到有福了的地方，你发现它一个共同点，那都是人成为义人，人站在神的这一边，人就是有福的。反过来，所有不信的人，当人离开了神，这些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么我们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说强夺多多的许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你抢夺许多的国，这个抢夺野心贪婪，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每一个人当他一开始很努力的要去争取，要去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很努力的想要发财的时候，一开始他都是正正当当的去做的。但是当他正正当当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一定会开始走歪路，他一定会开始去抢夺别人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其实我们真正需要消耗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贪恋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是让人永远没有满足，让人有了还要更多，让人不但自己有不会快乐，人必须要把别人的拿到自己这里才会快乐。这一种的贪婪在人类的中间给我们带来极大极大的痛苦。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有一天你知道医学上告诉我们，就是健康的人身上也有少数的癌细胞，只是这些癌细胞因为可以受到我们健康身体的控制。那什么叫做癌细胞呢？癌细胞不是外来的东西，癌细胞是我们自己的细胞。但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贪而无厌，它不受控制，它不以它所当得的为满足，它一直要拿更多的营养，它一直要不断的繁殖，结果它就迫害了整个的身体。今天人类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人里面有一个贪字。第六节那里讲到说，天真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的取人的当头。什么叫做不属自己的财物？一个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超越了这一些，我们都应该是为着荣耀神，都应该是为着累积财富，可以用这些财富给社会带来利益而努力。但是现在许多人的要赚钱都不是为着荣耀神，也不是为着要用这些财富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今天人努力的赚钱都是因为贪，为着自私。多多取人的当头这句话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努力的追求不义之财，这个不义的之财啊，就好像他的当头是有一天会让他连本带利都要吐回去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就说一个人呢，他贪心到一个地步，他不但是要强夺，他并且还要再放利。第三个解释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解释，是说因为人的这个贪呢，人的这个抢夺，结果它造成一个结果，不义之财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了我们的负担。好像在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孤，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必终究成为余万人。 一个人如果不是正正当当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他所有暂时得来的钱财有一天都会离开他的。第七节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搅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一个人因着贪，他拼命的去想办法得这个得那个，但他不知道忽然之间会有灾祸临到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赚了很多的钱，他会预计到我明天会有大祸临头，我的事业可能明天就会垮台。如果他预计得到，他一定会有好的安排，他就不会垮。但是我们放眼看今天的社会，有大起的也一定有大落的，许许多多当年很神气的企业今天都已经不在了。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预先防范的。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当我们做这些恶事的时候，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的时候，贪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超越了我们所当做的时候，必定就会有人起来跟我们过不去，并且早晚有一天神会让报应临到我们。其实中国人虽然不懂圣经，他们却非常了解这个概念，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贪婪在人的里面，让人常常就是无厌的、不受节制的去夺取不该属于自己的，并且贪婪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变得不公义。第九节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一个人呢，他在那里贪心，而且呢，他是有邪恶的心在他里面，他的家虽然是把他放在至高之处，他以为在高处搭窝他就安全，他就没有问题，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去有灾祸，但是他这里说有祸了，你这样做是有祸了，你里面充满了贪心，你里面想要把自己的在高处搭一个窝，你以为你这样子就很安全，你做了很多防范的东西，你有祸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常常就会以为我可以依靠钱财，我可以依靠我的计划，我可以依靠我各样的理财的方法，我可以有投资，我可以各样的做法。你不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的，你就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一个人想要把许多人 cut off， 这个叫剪除，就是要除去别人，要把别人摆搞在一边，我们的利益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这是什么样呢？这是犯了罪。在英文他写的很好，英文是说你是 sin against your soul， 你是对你自己的灵魂犯罪。我们常常以为犯罪是对别人犯罪，其实当我们在对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犯了更大的罪，是我们让这个罪污染、伤害我们自己灵魂的本质。 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会带来蒙羞，会带来羞愧。第十一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如果是贪心而来的，如果是不义之财而来的，是不是按照正当的手段好好的正确的努力而得来的，我们所得来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墙上面的石头或者是房子里面的栋梁，这些的东西他们都要成为我们定罪的工具和证据。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说，如果人 不把感谢赞美归给神的话，石头都会跳起来说话。那那里是讲到赞美神，但是这里也是说到说，今天我们所得来的东西，如果是不义之财而得来的，这些东西也会说话，这些东西也会在那里定我们的罪。在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王到了年老的时候，不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到快要亡国的时候，他还在宴宫殿里面请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喝酒开心，结果在墙上有字，墙上有字就是墙在那里说话，屋子会说话，万有会说话，神能够用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对人说话。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听不见神要说的话。人因着贪而无厌的结果，是造成我们就以不义的手段去夺取钱财，不只是不义的手段，到一个地步是以一种强暴的手段。好像第十二节那里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诱惑了。因这贪财，因这我们不公义的对待我们做生意的对象，那个结果是别人的血，别人的命，别人的罪都要归在我们的头上。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很公义的对待别人，而不是像一般的人做生意是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够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不是的，我们赚钱是要合理的利润，我们也要考虑到别人应该怎么能够存活下去，让别人也有合理的利润，而不是别人牺牲了让我们来赚钱。别人如果被我们牺牲了，我们就是用他们的血来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城堡，这样子的人是有祸的，这样的人是有祸。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要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后来就被马代波斯这个帝国所取代，被他征服了。他被他征服以后，整个巴比伦帝国这个巴比伦大城并没有马上就被烧焚，还留在那里，一直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巴比伦城的时候，才把整个巴比伦城全部都烧掉。可是神在这里的讲的说，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碌而多的都归于虚空，不是都出于耶和华吗？当我们所建立的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所建立的，无论是公司，无论是教会，无论是自己的王国，无论是我们的事业，有一天 都要烧去。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人一生啊，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天神都要来用火焚烧。到底我们手中所做的经得起经不起火，是金银宝石可以保存留下来呢，还是草木和屑一把火就烧尽了？我每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感触，就是可以存留到永远的东西，金银宝石都是小的东西，所有经不起火烧的东西，草木和屑都是大的东西。一个人今天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建立，我们的追求，到底是外面的大呢，还是里面的值的真呢？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谐呢？有一天都要烧去。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品格，像金子一样，如果不是出于救赎的那个银子一样，如果不是圣灵所做的那个宝石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都没有价值。耶利米书51:58，启示录18:8都有提到，一天之内灾祸就要一起临到，就是死亡，一切都要被火烧尽了。彼得在彼得后书3:12告诉我们说，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烧去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有我们今天觉得宝贵的东西，所有我们今天所努力追求希望得着的东西，如果经不起那场火，在永世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我们贪什么？我们贪的都是经不起火的东西。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的耶和华吗？这一切都要过去的。到了第14，他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人有什么办法能够面对我们里面的贪呢？人有什么能力可以胜过贪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捆绑，这个吸引力？14告诉我们说，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当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当我们更清楚神的美丽，我们就有力量胜过贪婪，有信心才能够不贪。在以西结书3:5告诉我们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贪心是很可怕的罪。提摩太前书6:10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箴言书15:27告诉我们说，贪恋财力的脚害己家。我们今天需要神来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要以为贪心是件小事，贪心贪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让我们不能够享受神已经给我们任何的祝福，它只会让我们一直专注在神还没有给我们的事情上面。 他让我们活在地上没有喜乐，让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满足。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活在他的面前，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当我们整个的人被神的荣耀，被神的知识，被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丰富，我们这个人就不会被贪心所控制，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是那么的丰富，是那么的美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他是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就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圣灵把这样子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里面，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宝贵，我们就能够不再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来救我们，我们谁能够不贪呢？但是因为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见那更宝贵的，我们就能够脱去这一切缠累我们的东西，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用着这些话拯救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